习近平军委令隐藏多个以上细节，专家质疑真实数字。高官话西安事件仲会在其他城市上演。云南地下组织部长被爆受贿5000万，举报海外自媒体小粉红反被中共网警罚6000。18%港人冇新年愿望，学者话社会充满无力感。立陶宛议会议长同外交部发声，与总统不同调。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6日，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官媒新华社发布习近平在1月4日签署的今年第一号中央军委令，习近平向全军发布开训动员令，训词中多个细节与往年相比有明显变化。中共自2018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修订版军训条例试行，并首次由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军委一号令中签署军事训练开训命令，之后每年年初都依照相同的模式进行。2021年和2020年的动员令都有600多字，有6段长，而且都在开篇就要求全军坚持以习思想为指导，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对比之下，今年的动员令不到200字，只有2段长，而且全文没有提到习思想。相反，习近平在今年的动员令中要求全军坚决贯彻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策指示。另外，2021年和2020年的动员令分别提到聚焦备战打仗与确保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但今年习近平只提出要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并强调练兵目的是保中共20大胜利召开。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的军事专家苏子云对大纪元表示，对比了中共军方近3年的开训令，发现前2年都有提及贯彻所谓的习近平强军思想，但今年就完全没有有关习近平的讲法，而是强调所谓的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策指示。苏子云认为这一点是非常特别的，对应着今年20大上中共领导人换届。他说没有强调习近平的强军思想，而是以党中央的组织来做一个重点，反映出中共内部可能有比较激烈的派系冲突。中共向来都是强调枪杆子出政权。苏子云认为从文字上看，动员令强调的重点不是中国外交安全状况和民主国家联合围堵中共，今年是针对20大，亦就是中国内部的政情。不过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军事专家李正修提出另一种解读，他认为从今年开训令出期短来看，极有可能是习近平认为经过清洗后军队基本上已经在他的掌控之下，所以不用讲得太多。至于为什么今年只提贯彻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令，李正修说中共练兵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维护整个中共的统治地位，而去年刚好遇到了中共建党100年，需要凸显习个人在历史上的一个领导地位。外界仲注意到无论中共的军委一号令怎样变化，有一句一直没变，每次都会被提到的，就是出自毛泽东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句口号。西安近1300万人口目前仍在封城状态当中，各种人道灾难陆续传出，当局已经下达网络封口令。政经学者程晓农在自由亚洲电台最新的节目中对西安真实确诊数字提出质疑。程晓农指出关键点，目前西安的病例数每日约上100人左右，西安1300万人每日病例数亦就是100人左右，有严重到要封整个城吗？程晓农说反过来讲，他既然已经采取这么严厉封千几万人的城市， 讲明佢嘅真相冇公布，中共将疫情向嚟当成国家机密对待，佢冇一次讲过实话。程晓农举例，武汉当时亦系咁样，更早之前中国新闻周刊登一篇文章提到，1980年代上海曾经发生吃田螺甲型肝炎迅速蔓延的状况，当时北京高层下令保密，不能够被老百姓知道，在保密下想办法采取措施，这个是中共的制度。程晓农说，中共首先考虑的不是老百姓死活，而是政权的形象，因此他绝对不允许任何疫情损害政权的政治形象。隔离封城最主要的目的不是帮助老百姓解决医疗疫情扩散问题，是将疫情真相封死在这个城市。随着封城的同时，中共的社交媒体亦同时封锁，因此关于疫情的真相传播亦被封死了。西安封城13日来，不断传出百姓物资短缺的求救信息，民间出现以物易物，甚至传言有人被饿死，另外有数以十万计的百姓被强制带离家园，关闭到简陋居所，甚至隧道、地下停车场内隔离，人道灾难不断涌现。1月4号，西安晚报报道说，中共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中共疾控中心流行病学前首席科学家曾光表示，今日在西安发生的事，以后在中国的其他城市还可能发生，这个并非危言耸听。河南禹州已经成为2022年中国第二个全面封锁的城市，官方通报的病例只有3宗，有视频显示这两日禹州降雪，百姓冰天雪地中在露天排队等候采检。台湾智库咨询委员张国成认为，中共要利用这个机会，通过封城向全世界传递政治信息，不要怀疑他对抗制裁、坚持体制的能力和决心。既然西安这么大区域都有办法号令，所以也不要怀疑中共是不是用武力解决台湾的决心。张国成说，黄奇山说中国人吃草都能够活一年，中国人可以在中共管治下艰苦还是能够过下去。在云南有地下组织部长之称的苏洪波，近期被指控涉嫌收受他人财物近5000万元人民币。新年以此，中国检察网发布相关起诉书，令苏洪波落马的细节首次曝光。现年62岁的苏洪波曾经在云南省计划委员会培训中心工作，任接待科科长，期间认识了包括已被查处的云南省委原常委、秘书长曹建芳在内的若干官员。之后苏洪波下海经商，被捕前是香港某公司董事长。2019年1月，苏洪波因涉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行贿罪被捕，同年7月被起诉，案件尚未有进一步进展。根据检方指控，苏洪波收受的财物全部来自一名姓林的商人。在云南，苏洪波有苏公公、老佛爷之称，在与当地官员打交道、一起吃吃喝喝中，他以大内代言人自居，甚至同一些省级干部吃饭嗰阵，都当仁不让地坐在主位上，好多副省级领导都坐在他的旁边。大家在敬酒时肯定先敬苏洪波，白恩培、秦光荣两届前云南省委书记在任期间，苏洪波亦是左右逢源。例如秦光荣在提拔官员时，会主动向苏洪波表示，你有什么合适的人可以推荐过来，要换届了，你有什么干部你即管讲。目前生活在加拿大的自媒体人公子沈1月4号发推特说，自己被一位小粉红向中共网警举报，结果这个小粉红自己反被罚了6000元人民币。据公子沈讲述，中国一个小粉红去年12月中旬向中共网警举报公子沈的视频访华，大约半个月之后的1月3号，疑似小粉红本人在推特发文称，他当时不单止举报了公子沈，还举报了另一位视频博主长国反贼，结果却被中共当局罚款6000元。这个小粉红气愤地破口大骂。公子沈在自己的节目中说， 这个小粉红应该是在举报时留下了实名信息，所以被网警以非法翻墙为由处罚。公子沈指很多被中共洗脑的小粉红翻墙来到自由世界，却拒绝启智的社交媒体内容，常常以赵家人自居，未能对自己有清醒的定位。据自由亚洲报道，事件的另一主角长国反贼是美国普渡大学硕士毕业生。长国反贼表示，中共用防火长城分隔网络世界，只有好像赵立坚、胡锡进和水军五毛等可以在推特等平台帮中共做大外宣，奉旨翻墙。中共是不希望在野的小粉红翻墙的。据美国之音1月6号报道，香港民主党日前召开记者会，公布一项去年12月14号至24号以电话进行的民意调查，访问534名香港市民的结果显示，有接近六成受访市民表示不喜欢在香港生活。民主党在4号公布的调查结果还包括，在过去一年有 22% 的市民想过离开香港去其他国家生活，亦就是说大约每五个香港人就有一个想移民。另外，香港民意研究所在2022年新年前召开记者会，发表2021年回顾及2022年前瞻民意调查，显示香港人的快乐指数仍是负数。这份调查是以随机抽样电话访问方式对1017名市民进行的调查，结果显示超过五成受访者不满意过去一年的发展，认为生活不快乐的人占四成，快乐正值仍然是负10%。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李立峰在发布该调查结果的记者会上表示，这项民调由1992年开始至2018年的26年间，香港人的快乐指数从来都是正数，但自2019年社会运动开始，快乐指数首次跌至负38%，2020年是负45%，2021年的快乐指数虽然有所上升，但仍然是负10，连续三年快乐指数为负，这种现象是前所未有的。另外，调查还发现有18%的香港人无新年愿望，较2020年增加10%，创30年来的新高纪录。李立峰表示，快乐指数仍然是负数，加上破纪录的港人无新年愿望，反映社会充斥受苦的情绪与无力感。这个可能同过去一年多个公民社会组织解散以及疫情持续等因素有关。立陶宛议会议长希尔利1月5号表示，并不认同该国总统努塞达此前有关设立台湾代表处的发言。立陶宛外交部发言人就表示，立陶宛政府欢迎台湾设立台湾代表处，而且这一决定坚定不移。据中央社引述立陶宛当地媒体的报道，希尔利特表示，在他看来，让台湾以台湾名义设立驻立陶宛代表处没错。外交部发言人傅列水业内当日亦在回复中央社询问时表示，立陶宛政府欢迎台湾设立台湾代表处的立场坚定不移，而且期待与台湾发展商务、科学、技术与文化关系。傅列水业内仲强调，支持民主与人权等普世价值是现任执政联盟订定协议的一部分，亦是政府施政规划的重要内涵。1月4号，立陶宛总统努塞达接受立陶宛直播电台采访时表示，立陶宛和台湾都可以自由设立不具外交地位的代表处，但是同意台湾以台湾名义设立代表处是个错误。该言论立即引起各界的高度关注。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下次再会。